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珍惜集体学法的力量，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8日。自从我先生换成夜班后，我不能再去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了。这个变动对我个人和修炼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今天的心得体会就是关于集体学法对修炼人产生多大的力量。为了练功小组和个人修炼能不断的精进并发挥整体的力量，师父给我们留下了集体学法的形式。大约一年半前，我先生换成上夜班，因为我们有两个小孩，我就不能每周一次的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个变动直接影响了我个人和我的修炼。我的一天已经安排得很满了，从早上6点闹钟叫醒孩子，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做自己的工作，去接孩子，采购，做家务，做饭，把孩子送上床，给我先生准备夜班工作的食物，所有这些事需要16个多小时，剩下的8个小时留给我做3件事和睡觉。很快我感到我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去做3件事。开始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得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造成的。这份工作要求工作强度高，要联系参加展会和各类会议和活动。我每天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身心上的要求更高了。6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精疲力竭，做3件事很难。我很艰难地起床，晚上十分疲倦。学法多数是送孩子去幼儿园和去上班的路上，每天总共有2个半小时在路上。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集中精力学法，因为我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是被分散的。于是我经常在发完正念后才学法，练功也越来越少。因为我早上常常不能在发正念的时候起床，我也不能轻松地给明慧翻译文章，最长我需要2周才翻译出一篇文章。当神韵来到我们城市的时候，我都不能参加明慧的集体学法，因为我这些时间要用来组织卖票点，安排卖票的人员和落实。我感到我整体的修炼状态已经不对头了。每次我参加明慧的集体学法后，感到很强的力量。学法后和同修的交流给我带来很强的动力，把我带动起来，给我鼓劲儿。第二天早上我就能早早起床，整个一天心里都会想到同修在前一晚谈到的认识。我的正念更强了，觉得自己在法中。这种状态让我感受到集体学法的强大力量。师父总是告诉我们集体学法多重要，就算我们不能真的坐在一起学，我还是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我一起参加当地学法时不能感受到的。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知道了和同修集体学法交流有多珍贵，无法形容的珍贵。我还在这个状态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每一种紧急情况下都有提高心性的潜力。我下决心更大程度地放下人的观念，理智地把握好我少量的宝贵的时间。当地学员也和我们协商，今后把学法时间调整到周末，这样我先生和我可以轮换去参加学法。谢谢师父每天心怀慈悲在我的身边，带我走在回归的路上。也谢谢同修，你们默默地有意识地在弥补着我因为不正确的状态而没有做好的部分。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成为明慧团队中坚定的一员，并加持整体。我在离开整体的时间里看到了很多事情，这些事对明慧整体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现在我知道珍惜这个团队，我很佩服大家共同努力 花时间参与这个项目。成为大法弟子中支持明慧项目的一员是我的荣耀。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去执着，整体提高》，作者德文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8日。我是在不久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后来我明白了向众生讲真相有多么紧迫。由于我住在一个小地方，所以我觉得很难完成师父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不知道在附近哪里能碰到中国人，也不知道怎么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一，在明慧工作的第一年，自从我开始修炼，明慧网的评论和报道就一直伴随着我。所以我在开始修炼一年后，给明慧编辑部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我能在文章校对和播客录制方面提供帮助。几天后，协调人给我打了电话，并让我把一篇文章从英语翻译成德语。因为我先生和我都是修炼人，所以我们俩和协调人商量后，决定一起翻译这篇文章。我们是这么做的，先把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先生翻译，另一部分由我翻译，然后我们再共同修改对方翻译的部分，最后我们一起读整篇文章，再重新修改一次。整个流程看上去很简单，对我而言却是很大的一步，这也是我想交流的。二，去掉求完美的执着和自卑心理。我对我们的第一次翻译经历记忆犹新。刚开始时，我为能从明慧得到这个任务感到很高兴。我认为我先生和我能为明慧工作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在我们修改完第一篇文章的几小时后，我就不再确定跟我先生一起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个好主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人因为练功，两口子干的都要离婚了，很多人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过后你问问他，我练功你咋生那么大气呀？他说不出来啥，真说不出来啥。是呀，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呀，那时就是发那么大的火。其实是怎么回事？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我们和谐的婚姻生活出现了裂缝，我感到绝望，头脑一片空白，而这一切源于我的私心和求完美的执着。我纠结于每一个我翻译的用词，我先生对我翻译的每一个修改都让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这样我的自卑心理就暴露了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在求名的心的作用下，我感到很生气。我的先生怎么敢修改我的用词呢？我纠结于我先生修改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并为我的翻译辩解。我坚持我的意见，即使我先生的修改更符合原意，更容易理解，我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甚至气得都哭了。面对执着时真的是很痛苦，我觉得受到了侮辱， 并在一段时间后生气了，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当我冷静下来后，想起了师父的话：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虽然我仍感到很不情愿，但是我还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向师父请求帮助。我要面对我的心魔和执着。我认识到我有做事求完美的心，我的翻译工作正好把这些执着心暴露出来了，他们仍在，并给我施加压力。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还是做得不够好。这种情感折磨着我，于是我又哭了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跟我先生谈谈，并结束我们的校对。这类情况持续了很多文章的翻译过程。在最初的几周里，我争斗着为我的翻译辩解。编辑们做的最后修改，当时对我也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一次又一次怀疑自己不够好。一段时间后，通过我跟我先生多次谈话，我才认识到我求完美心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并能渐渐去掉它们。三，对自己高标准要求，但不要求过高。当协调人告诉我明慧每周一次的例会时，我认为这是必须参加的。我认为我每次开会都必须得在。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也认为必须得这样。我是夜里工作，那么我就得在18点至21点睡觉，然后参加集体学法和交流。过了23点，我得开车上班。有时我会早上5点暂停工作，以便参加早晨的集体学法，然后我再把工作做完。上午10点左右，我就回家了。有时开会前，我一点都没睡。我对自己有这么多要求，以至于我在周日不上班的这天，几乎要睡一整天的觉。我羞愧地发现，我完全没有发正念。我有时在发正念的时间前睡着了，有时我没听到闹钟铃声，有时我在发正念过程中睡着了。在为明慧工作几周后，我感到我不再是全心全意地完成工作了，有时我只是出于责任感在做。这种状态也反映在翻译中。我知道这种状态不能长久下来，我必须改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什么事情都是由不会到会，渐渐地有了经验了，或者是掌握了技能了，就能把它做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认识到，修炼是一个过程，我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得做到。我执着于去掉累的感觉，恶势力就发现了这个执着，并利用了这个漏洞，于是我就不能发出很强的正念了。我认识到了我的漏，我非常渴望去掉人们所认为的累和困，我把这个心放下了，情况就好了。感谢同修，在这种情况下，仍把文章尽可能修改好。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也修掉了一些执着。所以同修们对文章的修改，我也能接受了。四，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在一次明慧例会前，我和我先生达成一致，我们一定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我的常人工作挣钱，还是明慧网的翻译工作， 都不能比修炼更重要。我们决定每天早上一起学法，学完一讲后才开始翻译。师父的话坚定了我们的决心。我们每天早上学法练功，然后再开始翻译或修改明慧的文章。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感觉自己提高得很快。我们的合作好了很多，并且互相鼓励。我在处理文章方面感到了我的提高。以前我都是先让电脑软件翻，然后再进行改动。现在我只需要用翻译软件翻几个词汇，通过修炼、学法和练功，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师父对我的帮助。有一天特别明显，我问自己，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翻译那么多？是师父和大法在把我往前推。五，形成整体，共同把文章修改好。有一次，我花了许多时间翻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当我上传它时才发现，另一个同修已经翻译了这篇文章并上传了。我当时感到奇怪、气愤和震惊。我起初觉得我应该把我的翻译也发上去，这样可以让协调人或校对人决定哪个版本更好。但我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发现这是争斗心的体现，求完美的一种体现，寻求别人对我的肯定。我想到师父讲的法，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选自《转法轮》。是师父给了我这个领悟和提高的机会。和先生谈话后，我决定不把我翻译的版本上传了，而是参与校对这篇文章。校对过程中又出现新的问题，我对同修的翻译稿和我的翻译稿的每个词都做比较，不知不觉中，我把整个第一段都改成我的翻译稿了，同修的句子几乎没有保留的。发现后，我感到很震惊，难道这就是我的目的吗？我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的翻译稿替代同修的翻译吗？这样很不好，毕竟同修也和我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认真翻译了文章。同修的翻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是师父让我通过这个机会修我的心。明白这些后，我把我的翻译稿删除了。我希望能不受我自己翻译的影响来修改同修的稿件。于是我又在这篇文章上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每次校对，我都看自己是不是有执着，我是不是想用自己的翻译代替同修的翻译，同修用的表达方式能不能就这样保留。有时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同修的用词并没有错误，他的表达方式会影响文章的流畅性或改变原意吗？通过对自己提的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和这位同修一起把文章写好。我认识到，通过同修们的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可能把那么多同修的心得体会和故事，通过明慧网在全世界传播。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翻译和修改看淡，如果每个翻译人员和校对人员都不再执着于自己的用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整体提高，并为讲真相做出很大贡献。谢谢师尊，谢谢亲爱的同修。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我在葡萄牙文明慧中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作者西仁大法弟子。我是10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此后我就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成立练功点，开始弘法。因为我想大法这么好，希望更多的人都来了解，我在网上与同修一起合作做大法项目。我在大纪元那里做了4年，但觉得缺乏一个能帮助修炼者的项目。2013年我参加了纽约法会，从中我对修炼有很多的领悟，比如要放下内疚和害怕的观念，要起主导作用，要改变我的环境，使其真的能够帮助同修，又完成自己的誓约。师父说，那么既然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是不是应该唱主角，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明慧作为一个项目，应该考虑为葡萄牙读者建立一个网站，因为他们分布在9个国家，但我不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同年第二个学期，我搬到美国的另一个州继续完成博士学位。在几个月期间，我去了不同练功点，当地同修也在修炼上帮了我许多。记得一天从练功点回来后，我内心平静，心静如水，于是我开始读红营，效果也特别好，法理不断打入我的脑中，我明白了许多。在那个州，我也参加了集体学法与推广神运的活动。当我读到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时，师父说，我们最近一个时期呀，从大陆出来不少学员到国外来，不管怎么来的吧，有很多我都知道，在国内做得很好，有很多我也知道做得很差，可是到了国外来呢，一看这环境宽松了，没有迫害了，想过悠闲的日子，不兑现誓约很危险嘛。为什么呢？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呢，你不去做。我意识到我在美国感到悠闲，生活的舒适与物质化的追求对我的冲击也很大，尽管我天天学法练功，却每周只有3次，我想练功却做不到，因为人心与安逸心太重。读了师父的法之后，我明白自己要参加明慧，并去掉对自身和其他同修的负面想法。我和有关的佛学会联系，这样葡萄牙文明慧网于2013年11月份创建，于2014年7月开始运行。一、走过的路。文章翻译完之后，网站的运作也很重要，与此同时，我还要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并与其他同修交流想法。就网站的名称而言，一位同修要把它翻译成葡萄牙文，我的理解是要保持，因为明慧就像一个商标一样。与此同时，我还要把葡萄牙语这个网站与在美国的主网站沟通起来。在网站设计方面，一位同修想进行制作，但他缺乏相关的技能，一个有能力的同修看上去不感兴趣或不愿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修心，而且要应对这种摩擦。这样，这位女同修制作了一个网站，但由于一些基本问题而无法使用。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等美国同修制作一个网站给我们使用。作为协调人，履行协调人的职责，对于我是一个修炼过程，我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局限性，以及逐步理解什么是师父所要的。但有时我也找不到同修来帮助这个网站，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有时是想证实自己，有时是认为他们不是这个项目的，所以只是偶尔高兴时过来帮忙，但是这些做法是无法维持网站稳定的。二、我们的团队。有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留下很多工作让其他的成员来完成，因为他们来去都没有准头，所以无法让我信任和依靠他们。那时 我基本上对做事的同修没有什么标准，因为我想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有时我看到同修自我感觉很好，但其实做得很差，并且看上去很难有突破。接受这种做事三心二意的同修，一定程度上是在迁就他们，因为他们只是凭着热情和愿望来做事。当然，部分的错也在我，因为是我没有拒绝，而且当初愿意这么帮助他们。我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情，即使没有其他同修来帮助。师父让我们向内找，于是我开始分析自己的情况。我并不完全符合协调人的条件，而且我的错误也给网站带来了损失。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想编辑一本2018年杂志，但一位负责审核的同修对内容表示异议，所以做了一半就离开了，这样那件事就停下来，无法完成。我的修炼是很关键的，所以我决定要坚持，要履行协调人的职责。与此同时，总协调人规定每个参与明会的同修都要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根据这项标准，我对于那种偶尔来帮忙的同修就会婉言拒绝，因为过去已经给过他们太多的机会了，效果不好。现在那些朝三暮四的人离开了，也没再回来，只有稳定的能够坚持的同修留了下来。尽管他们像我一样能力也有限，但至少我们能够集中精力不断进步，而且扎扎实实的修炼。这个网站需要那种能在日常运行中靠得住的同修。三、协调之外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一个项目，包括翻译一些旧的基本的文章，这是组成网站所需要的。团队成员要做很多，但我却跟不上，因为自己要监管几样事情。这时管理网站的同修告诉我，让他来做，并会为此负责。于是他开始按照总部的做法和协调其他语种的同修交流。另外一位同修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很多，他过去对中共的迫害了解不多，现在通过翻译明白了不少。师父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再返回明会日常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我认识到我最大的执着就是怕寂寞。实际上我真实的想法是找到自己和实现自我，然而这种怕和担心正是我偏离宇宙特性的表现。我明白自己的使命，我决心还是要向前走。随着葡萄牙语明会广播的推出，我们的团队又增加了成员，我终于在协调工作上扎下了根。在修炼上我们也能互相帮助，现在的团队就像金子一样闪亮。我很荣幸能和这些可敬可爱的同修们在一起助师正法，同时我们也在修炼与提高自己。这是第一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翻译大陆法会的文章在几年前看上去无法想象，我也没有这样的团队。然而师父讲过相由心生，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就这样我们翻译了40多篇文章，以致更多，这些会制作成葡萄牙文的明会广播。这一切靠的就是这个扎实的团队。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在找房子住，有一天我害怕花钱租房子，在这时我翻译了一篇文章，题目碰巧是这1000多元假币怎么办。在读这篇文章时，我感到自己对怕失去钱的执着就像文中作者把假钱烧掉一样消失了。找房子期间没有网络，我知道这些磨难不是偶然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带有怕等执着来面对现实。过程中我对缺钱的怕，对居无定所的怕，对无法上网的怕都暴露了出来，还有更多的安逸心。我想生活得好，正实法的心不纯，或者有时做事没有尽全力。在这个过程中的修炼使我的内心变得更纯净。可是后来 我仍感到自己怕失去钱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很强，这让我非常沮丧。师父说，稳定的工作也使修炼者不至于为了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而耽误修炼与安心弘法及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都可以修炼，也都有有缘人等待得法。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通过学法，我才意识到我的生活之路就是为我现在正实法而铺就的，而且我现在已经具有了应有的技能，我具有了所需的一切，我也相信未来需要的，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都不会成为问题。毕竟师尊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四，做好三件事。我现在每天平衡做好三件事，我记录自己每天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的时间，因为我不想骗自己，所以要努力做好。我真实的想法是想配得上大法弟子这样一个称号。就这样，经过长时间的尝试之后，我终于能够在家里稳定的学法，这会让我与同修们一起提高。五，结语。我在翻译与协调网站上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我知道自己在增强意志力，以便把工作做好，同时去掉不好的想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生活环境也从糟糕变得神圣起来，明慧工作变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由于总协调人规定，所有的团队成员都要在一起集体学法，我们葡萄牙小组现在也变得稳定，而且形成一个整体。在不久前的明慧法会之后，我们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虽然我过去犯过不少错误，以至于让我痛哭流涕，但是我能够认清这些，并且坚定下来，以后做好。我很感激师父对我的帮助，师父和大法让我变得更加自信，而且信师信法。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告诉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不再是孤独的个人的事》，我在明慧的修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9日，作者法文大法弟子。我在2000年加入法文明慧，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项目需要我做什么。当时的一个协调人问我能不能每天为网站做几个小时的工作，我说可以，就两个小时吧。事实上，在我的常人工作做完之后，我每天需要花6-7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脑前翻译明慧文章。我尽量不看几点睡觉，因为怕影响第二天早上起床。我觉得我做得很好，而且尽心尽力。现在我明白，实际上那时项目对我的要求是做一个编辑，但是我并没有做。我对英文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要校对别人从英文翻译成法文的文章。记得当时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找到最合适的词，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保留那些翻得好的部分等等。而且要读那些报道迫害的文章，我每次都哭得像个泪人。我的先生当时也翻译了一些文章，但是最后他觉得大陆的大法弟子不可思议，他们宁愿遭受迫害也不放弃信仰。那时他不理解他们的牺牲，也不理解我。那时我不知道我具体因为什么一直在做明慧，但是我知道支撑我在项目中坚持下来的 其中包括我看到的那些修炼人的奇迹，比如一位女大法弟子打坐，十几个警察都搬不动她，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在房间里打坐，房间里迫害她的人都看不见她。这些证词是那么直接，真实的触手可及，那么感人和震撼人心，我看到了希望。我跟人讲，我看到的文章上揭露残酷迫害的真相，那时我身边的人都不想听，我变得孤立起来，但当时我没太意识到，我的心跟那些在中国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在一起。那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先生、孩子们和我的家人不能站在他们一边。项目对我的翻译没有期限的限制，但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要求，就是每天等我的常人工作一结束，我就从办公室的椅子挪到我的电脑前的椅子，我忘记吃晚饭，我没有时间跟家人交流，连听他们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我的关爱。他们到我的电脑前来看我，经常是我的眼睛哭红了，他们跟我说，放弃吧，没有意义。他们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们，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那边的大法弟子在牺牲，我不想放弃法轮大法，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要为大法做一点事，我怎么能放弃呢？那个时候我没有能用法语交流的同修，我的家人看不到我的好的变化，只是感受到我不在乎他们，我如同不在他们身边一样。对此我一直都没有向内找，看看是我哪里不对了，我只是很坚持我觉得应该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法改变了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修炼中我学会了退一步看问题，我找到了平衡，不像以前那样走极端了。现在每当出行的时候，我都带着我的电脑，我一早开始做明慧的翻译，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我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更加关心，他们也是很重要的生命，是需要救度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共仇恨的谎言宣传的受害者。如果我做得更圆融，他们感到我的关心和爱护，知道我能多考虑他们而不是走极端，他们就能够更加理解宇宙大法的伟大美好，对大法有正确的态度。现在我明白了，我所做的这些是我在大法修炼的一部分，我也接受和意识到是师父希望我在这里。现在不管艰难险阻有多大，我都明明白白地去面对，去向内找，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这样去做。今天明慧项目对我来说，不再是孤独的个人的事，不再是对要做的工作一窍不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这个工作是建立威德和救人。我跟有同样使命的同修在这只大法船上平静地前行，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过关当中，带着内心的坚定驶向各自的天国世界。这是一个多么殊胜的机会，能在这个大法的项目工作。我希望大家也能一点一点明白我们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影响，让我们互相珍惜，珍惜我们的团队的同修。没有大家每个人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就不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网站的期望。谢谢大家能在这里克服一切阻碍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独一无二的聚会，这是非常喜悦的时刻，我们能面对面的相聚，感恩师父的赐福。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